请翻到39页，书记的最后一段。事出世间法，无不是性。这个无不是心啊，也可以这样解释，就无不是心所造。这个事出世间法，无不是心啊，可以这样说法，就是无不是由心所造，对吧？啊，无不是由心所造的，世间法也好，出世间法也好，通通是由心所造。那么这样的讲法当然是合乎我们这部论的意思啊。如果是天台圆教，就没有这个能造所造啊，心跟这个法，一切的这个法之间呢，是心聚，不是心造啊。但是本论讲是心造，一切都是心造啊。三恶道也是自己的心所造，成佛也是心所造的，对吧？这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所以呢，众生心啊，能够收摄一切的世间法，世间法就是六道的众生，出世间法就是四圣法界，它的原动力就是众生的这个心。看我们课本书记的讲法，第一种的讲法说，此众生啊，是心中有染净种子，世间法就是染的啊，显现在外面了，也就是现行。出世间法是净法，有种子，有种子啊，不是种子，种子其现行。不管怎么说，通通在这个心里面。遇到了外缘助缘，就升起世间法跟出世间法的现行。这样的讲法是依全教而说，也就是唯识宗说的。唯识宗说第八阿赖耶识里面含藏的有很多无量无边的种子，对不对？是不是各位有起码有听过吧？啊，没有上过唯识的课也听过这样的讲法，含藏了无量无边的种子。遇到了外缘，也就是因缘成熟的时候，就会起现行。这种的说法是根据五教里面唯识那个教派所说的啊，种子现行。如果是实教，也就是五教里面的第三个宗教，又称之为实教。上午我们看过前面第十二页的那个表，表上一共有五个教，对吧？这是华严宗的判教。本论是实教，又称之为宗教，时宗的宗。那么本论的讲法是，真如随的修行的缘，也就是随的净缘，清净的缘。这个通通还有学长没抄完了吗？没抄完没关系啊，等一下这个中抄好的等一下借用一下啊，休息的时间了，有15分钟嘛啊，我来。关于研讨题目啊，不要局限在我写的这些啊。各位如果双周来参加的话，你自己找一些题目，我们来讨论。不一定就是说我想到的题目啊，各位自己想到的题目拿出来讨论是更好。当然最好是能够 跟论这个这部论有关的，因为我怕你问到其他的，我也不懂，我是来讲这部论，结果你问的其他的呢，我没有这个听过也没有学过，当然也可以试试看了。如果是通途的这种解这个理解方面的这个也可以提出来讨论，我不一定知道，但是也可以讨论讨论。刚刚提到这个是都是心造的，一切为心造，这是华严经的经文对吧？华严经的经文这是寄诵，一切为心造，好像我们在课诵的时候也有这个因观法界性，一切为心造，有没有课诵的时候有没有念过这些什么三世啊？对，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因观法界性，一切为心造，这个一切为心造是这个宗教或者实教以上都是这么说的。那么唯识宗讲万法为识，对吧？唯识宗讲的是万法为识，但是实教宗教以上就讲心了，如来藏心，众生心，如来藏心，讲这个。那么真如随的修行的缘，这是真如随的是境缘，随的境缘。真如它本身是不变，但是它能够随缘，他随境缘的时候众生就开始修行，所以随修行缘呢，就是随境缘，即显示摩诃缘的三大之意，能够显现三大，体大相大用大。说法人以此心显示摩诃缘意，这个说法人当然也可以指的是马明菩萨，照这部论也是依的这个心来显示这个三大之意，摩诃缘意就是三大之意。那么这个都是真如随的境缘才会显现出来，它的功德性功德性就显现出来了，功德性显现出来。下面是说负面的，就是反面，亦不修而造说，亦不修行而去造的是恶业，或者起码就说造的是六道轮回的业。那么这个就是真如随染缘，这是随染缘成就的是世间法。上面随的境缘成就的是出世间法，现在讲的是随的是染缘成就的是世间法，也就是这个心里面众生心里面的杂染的部分起了现行。所以看了这样子的这个说明，如果我们能够修而不造，就是修行而不去造这个世间的染的这种的业，那么就是翻世间而显示出世间的大乘法，把这个世间的染法翻转过来，显示出世间的清净的三大的这种大乘法。这里要说明的是一个概念，就是说这个清净的三大的这个摩诃缘的大乘法是怎么样子成就的呢？ 是要幡然成净。各位记得，要有染才有净哦，要有染才有净哦。换句话说，要有病才有药，才有病愈。这个过程是这样子的，这个过程是要这样子的。虽然在这个地方还不需要强调这一点，但是我们这部论的后面所讲的这个三大啊，其中的相大种种的功德啊，也就是这个功德性种种的功德，通通都是要幡然而成就。这个功德啊，通通都要幡然而成就，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如果没有染污，就没有清净；没有过世，就没有功德。不需要，没有过世就佛啊，还要什么这个药，还要治什么病吗？当然不需要，已经成佛了，是完全健康啊，100%健康，哪还要药呢？不需要的。所以在本论里面啊，一再强调的这些功德是要幡然而显现，在凡夫的境界就有这些东西，因为我们有过失，我们的染污，我们的贪嗔痴啊，这个烦恼太深太厚，所以才会有这些功德显现。已经成佛了，他本来就没有烦恼，哪有功德？没有烦恼就没有功德，功德就是幡然成净。哎，听起来好像，看起来各位好像很难接受这种讲法啊。本论的这个相大都是这样讲的，事实上整个佛法100部大圣经典其实讲的都是这个。为什么《金刚经》讲啊佛没有讲经？为什么《金刚经》讲啊这个他所说的法如同是一条这个筏啊过河？为什么用这种比喻？就是这个道理，没有烦恼就没有智慧可言。可是众生有没有烦恼？有，对吧？有烦恼就有智慧，有病就有药，很难接受吧？这种看法要有这样的看法。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看法，你就执着那个药是真的，这个就叫做法执，对吧？啊，执着有真的有法。现在佛经里面，尤其是般若以上的这种的经典，都告诉我们，所有的这些法，佛都没有说。等于你不要把它执着为实有。所以般若经啊，都是破执啊，啊，破除一切的执着，人我执、法我执。对佛法的执着也要破，佛法本来就是治病的，治好了病以后呢，药绝对是不要的，治好了病你继续吃那个药反而自己中毒不好的。所以佛法基本上就是换药治患病，虚幻的患，虚幻的患，换药治患病，有患病就要换药。为什么叫个患字？因为这些通通都是虚妄不实，都不是真的，都是可以改变的。除了真如，其他通通都是改变的，都是无常的，都是无我的，都是无自性的啊，连法都是无自性的啊。接下去我们看这个论文啊，何以故？论文提出这个问题啊，是有两个意思。不过呢，述记啊只讲了一个意思啊。我们看 问则意味心法是一，这个众生心的这个心法，从字面上看来是一个东西。一个东西呢，它本身的范围就比较狭窄，众生心只是一个众生心而已啊。那么这个叫做是总，因为大乘法的法体就是众生心，众生心本身只有一个东西，并不复杂，很单纯啊。它的总的一个答案，什么叫做法体呢？就是众生心，而这个众生心呢是很单纯，就是一个心而已嘛，这个叫做总啊。因为上面的回答的是笼统的，如何能摄世间出世间一切的差别法眼，怎么能够这么单纯的一个东西啊，怎么能够含摄这么多的千差万别无量无边啊，包括了世间法，包括了出世间法，这怎么能够办得到呢？所以问一个回顾。另外呢，根据这个书记会议里面提醒我们，既然你说这个心包括了世间法，也包括了出世间法，世间法是染无的，是染无的，怎么能够依于此心而能够显现摩诃严的三大的大圣的清净的法呢？三大义呢？因为那一句依于此心显示摩诃严义，就指的就是那个三大之义。你说那个心含摄有世间法，怎么可能显现这个摩诃严的三大的净法呢？对吧？世间法是染无的，为什么会根据染无的显现这个清净的呢？后面问题里面是这样子的，有这样的意思在里面。事实上呢，本论我刚刚讲了，本论的讲这些清净的出世间的啊，摩诃严的这个义啊，三大之义，体相用三大之义，要从幡然成净而显现。刚刚讲过对吧？要幡然成净才能够显现。所以呢，你要含摄了世间法，才有东西可幡呐。你没有含摄世间法，就没有东西可幡了。换句话说，要有世间法等于是病，才能够显现出世间法的药，对不对？要有病才能够显现药，这才正确啊。所以呢，前面那一段文字是正确的叙述，但是问的人不知道，所以呢要提出疑问。你那个众生心里面含摄了都有染无的世间法，怎么会显现三大清净的出世间法呢？问题里面还有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个何以故里面包含了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众生心本身是一个狭窄的东西，一个概念，这个概念怎么能够含摄了无量无边的世间法跟出世间法，就是少的东西怎么能够含有多的东西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你那个里面既然包括了世间的染无的法，怎么能够显现出世间的三大的清净的法？还有这个意思。是乃责其不当啊，就是责备你前面的说明啊，是好像有问题，所以提出何以故。 这个疑问。
下面是回答。
四心真如相，这个众生心里面的清净的部分，就是最离体的部分，给它起个名字叫做心真如相。这个众生心当中包括的这一部分叫做心真如相，即是摩诃阎的体故。用即是这个字就说明了是当体全是。四心生灭因缘相，能是摩诃阎自体以及相以及用，自体相用故。这里用的能是，这个我们先看它的这个说明啊，这个地方并不是很好懂，我们慢慢来啊，慢慢来，不要急啊，慢慢来，多方面的去说明它啊，这是很重要的地方。答者就是回答的这些论文的内容啊，意味心啊，固然是一是种啊，说了一个众生心嘛啊，听起来好像很单独的一个东西啊，说它是一或者说它是种，但是呢可以把它开为这个差别的啊，可开别故成摄一切法。它真的可以啊，含摄一切法的，一切法包括了世间法跟出世间法。这个一切法就是包括了前面所讲的世间法以及出世间法啊。以是阿赖耶真妄和合是心故。我们谈到这个众生心，到了后面解释分里面。就很清楚地说明这个众生心是什么呢，是阿赖耶识，或者叫阿赖耶识，在本论来讲叫做阿赖耶识，这是翻译的名字的不同，叫做阿赖耶识。它有一个特征就是真妄和合，善无我们已经说过了，九法界的众生的众生心啊，里面含藏有真如的功德性的部分，就是清净的部分，也含藏有杂染的这些无量无边的过世的部分，就是烦恼。这个阿赖耶识众生心啊，它里面包括了这两样东西，具足的真和妄，染和净，具足。这个才叫做众生心，或者称之为如来藏心，因为被掩盖住了，那个如来的功德被掩盖住。又好像可以举例说是一堆这个矿沙，里面含有金，可是呢表面上一看呢都是泥土，对不对？那个金矿的矿沙在那一堆泥土里面，一卡车的东西看看通通都是不值钱的那个泥土，要经过提炼以后，那个金啊才会变成一个纯金啊，必须要经过提炼的。但是那个矿沙里面是含有金的成分，这都是比喻。所以呢在这个众生心当中，有真如相，有生灭相，把它分为两个门，一心二门，就是在这个地方开始这个加以说明，就是开为二门，有一心开为二门，一个是心真如门，一个是心生灭门。心真如门指的是什么呢？ 真如跟那个法体本身
就是一个东西，
真如就是万法之体，万法之体就是真如。所以在这个地方就用个即是摩诃眼的体，大乘法的体，体大的体。摩诃眼法就是一心二门三大之法，这个我们前面已经讲过，这我们一开头就讲，一直讲到现在。摩诃眼法翻成我们的话叫做大乘法，这部论的大乘法就是一心二门三大之法，这我们讲过很多次的。三大里面体大、相大、用大，三大就是这个三大。一心中具足二门，一心中具足三大，对不对？一心里面就具足二门，一心里面就具足三大。那么现在开始讲到二门了，二门就是心真如门、心生灭门，这是二门，这是二门。现在这个一心里面具足二门，一心里面具足三大，那么这个二门跟三大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体大就是心真如门，心真如门就是这个体大。心生灭门是什么呢？心生灭门就是这个三大，包括了这个三大。所以摩诃眼法就是大乘法，大乘法就是一心二门三大。你说这个摩诃眼法是一心也可以，你说摩诃眼法是二门也可以，你说这个摩诃眼法是三大也可以，因为一心二门三大是开合不同而已，说的是同一个东西。现在开始一心把它开成两个门了，各位记得，心真如门就是三大里面的体，心生灭门就是全部的三大，先记住。然后我们来说一个比喻，说一个比喻比较好懂。我们假想十法界的众生啊，用十个人物来代表，地狱，地狱啊，有的寺庙里面看到地狱众生的样子，地狱众生啊，有时候做成这个很恐怖的样子，比如说在受苦啊。那么我们说，因为他佛性不断，我们就说用黄金给他做一个地狱众生的样子，出生也用黄金去做一个出生，做一条猪，比如说，或者今年是牛年了，今年是不是牛年？虎年，做一个老虎都可以啊，用黄金做的，这个平常大家都看到啊，代表出生道。再来个恶鬼啊，肚子很大嘛，啊，颈子很细，对不对？那种恶鬼像，用黄金去做。然后三善道里面的阿修罗，阿修罗很凶，还有人道，还有天道，然后声闻就是阿罗汉啊，辟支佛、菩萨、佛，用黄金分别的去做十个这样子的这个像啊，佛像、菩萨像，乃至于三窝道的他们的像，做成。心真如门讲的是体，在这样子的十个东西里面，它的体是什么？是黄金，对不对？所以我们说这十个东西啊，它的体我们给它起个名字叫黄金，这个没问题，就是黄金。在体的这个 这一条例底下就不谈这个十种差别的相状，通通都不谈，他们的功用、他们的相状全部都不提，只谈它的本质是什么，是黄金。到了生命门的时候，十个全部都有差别相出来了，佛是佛相啊，菩萨是菩萨相，对不对？菩萨相啊，声闻缘觉六凡各个不同，他们的相貌不同，他们的所受的苦乐的种种的果报啦啊，种种的表现出来的行为啦，他们的这个种种的作用啦、受用啦，全部不同。体相用具足，体是什么呢？还是黄金？这十个相，体还是黄金啊？跟那个真如门的那个体是一样的，都是黄金，体是一样的。但是生灭门中就提到了他们不同的相状，以及他们不同的作用或者受用都不同。这个比喻比较好懂。于是乎我们得出两句话来做结论，真如门中我们用这个比喻来加以说明的话呢，是气气皆精，只看到精没看到气，只不是没看到，是把它忽略掉，不谈，不谈这个气，只谈精，它的本体是精。在真如门中气气皆精，只看到晶体，黄金的体。在生灭门中就不是了，是以晶作气，用这个晶的体做成不同的气，于是乎呈现出来不同的相状以及不同的作用，基本上全部都是十个这个晶的人，对不对？只有这十个人啊，没有另外搞一块黄金去。你是真如门，我所以用一块黄金在那里，你是生灭门，我就做了十个人像在这里，不是的，就这十个人。到了真如门中的时候，我们在概念上我们只谈金的本体，到了生灭门中我们就要从金的本体谈起，还要谈他们不同的样子以及他们不同的功用、作用、受用、体相用，通通要讨论的。到真如门中我们只考虑、只讨论的就是经的体。所以在真如门中，你虽然呈现的是十法界不同的众生啊，但是在真如门中即是摩诃缘的体，那个体就是真如，就是理。上一次我们也讲过了，这个真如理是很不好懂的，在学佛的过程中最难懂的就是这个，所以能够有机会懂得这个的就要来学这部论。你不学这部论啊，真如理真的很难懂，佛法里面最难懂的东西。上一次我们也谈到真如的理体，这个体大，用什么文字去说都不对，你只能用平等啦、长恒啦、不生不灭啦、不增不减啦、啊、不长不断啦、不来不出啦，种种的从旁敲侧击来说明这个真如。但是这样的讲法还告诉你不能执着，给他起个名字叫做真如，这个真如这个名字也要丢掉的，后面我们马上讲到。逼得没有办法给他起个名字叫做真如啊，事实上呢，这个真如这个名词是以言浅言啊，万不得已了，没办法了，给他起个真如这个名，总比其他的名字好。但是这个名字也要浅，也要浅出的。那么真如到底用什么东西来显现呢？用功德，就是相大来显现。 真如的相跟真如的体是双胞胎不离开的，它能够呈现的相状就是能够幡然而成就这些相，就是相大，这个后面我们会讲的。所以在我们本论的这些所有的论文提到真如体，虽然有很多地方提，但是都是用刚刚讲的那种口吻来形容的，啊，不生不灭啦，不增不减啦，啊，平等一如啦，啊，长恒不变啦，通通用这种这个词句很抽象来说明这个真如。那么有的经论里面讲言语道断心行出灭，反正就是你要用言语一说就错，你要用心里面去攀缘去思维也是错，不是真如。因为真如你说不出来，就像我们讲火，火会真火的话就把嘴巴烧掉了，这是一个假名火而已。真如也是一样，你说真如形容词那么多，说的都是假名。那么它到底是什么？就是要从这些假名字，从这样的一种排除的这种的口吻去体会，然后再看它的相大，再看它的用大，去推这个体到底是什么。因为体相用三者是离不开的嘛，有了体才会呈现这个相状，才会从体生出这些作用来。相很看用，这个很容易懂啊，对吧？很具体呈现出来的，相跟用是很具体的。如果你这个懂了以后，你看看真如所呈现的相，真如所显出来的用，懂了以后，你再去体会这个体到底是什么，就比较容易。所以在我们这部论里面谈到的体，以及其他的经论谈到的体，全部都是用这种排除的啊方法去说明的。好，我们先看这个书记啊，慢慢来啊。达者意味心啊，固然是一是种，而可以开成别，也就是可以开成两门。所以成就的是色一切法，一切法就是包括了世间法跟出世间法。因为什么呢？这个众生心的心体啊，是阿赖耶识。这个阿赖耶识呢，是真妄合合的色心。这个众生心啊，就是里面有真有妄。上午我们也说过了，这个众生心里面包括有真如的功德性啊，也就是成佛的可能性，也包括了这个烦恼，包括了这些杂染，这些过失，所以叫做真妄合合，这个才是众生心。里面包括了出世间法、世间法啊，都是这个心去造的。初二句，论文的初二句，先说明真如相门。这两门里面的第一个门啊，叫做心真如相门啊，心真如门，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那个不变的真如，指的是真如的本身本体。他这里讲的即真如不变异，也可以把它说成是不变的那个真如离体。各位看这个地方，他形容真如是用不变两个字去形容，也是排除的一种手法，对不对？用不变，长恒不变，这就是真如体。真如本无有相，真如体是没有相的。一说真如即落名相，你用嘴或者是用文字一说了真如，就落在这个名相上去。虽然说了一个名相它是假的，说出来的 叫做真如这个名相，当然是假的咯，啊，就如同那个火烧不不会把嘴烧掉一样的意思咯，啊，但是本身真如是什么呢？乃是仍然是实相无相之相，它是真实不虚妄，它是没有相状，但是又能够显现功德无量功德的那种相，也能够升起教化众生的大用。说者听者，当善顾名思义，这个善就是擅长的意思，这个善是这个意思，这个善是这个意思，应当要擅长，顾名思义就是去看这个名，然后来思索思维它的这个意义，即皆不离痴真如名相，而名痴名词真如实义故，就是你不离开真如的名相，名相是假的，不离这个真如名相，而去思维它的真实的意义是什么，难就难在这里了。在佛教的这些经论啊，要我们明白的就是这个，可是这个实在是很不容易明白，我一再讲最困难的地方就在这里。佛教学佛就是两样困难，一个是名相太多，专业名词太多，这些专业名词你不会，你根本不可能对经教理论会通，绝对不通，这是名相，一定要下很多的功夫啊，去把这些名相的困难要克服，然后就是实相难懂，真如实相难懂。所以如果就是说从名相上去下手啊，然后呢再慢慢慢慢的啊，多去深入经藏的去这个用功啊，多读多听，慢慢慢慢的你就体会真如到底是什么。他还只能够意会不能够言传，就是用嘴巴讲出来的，用文字写出来的都是假名，只能够去体会，而我们自己能够去体会到的也是相似的，对不对？因为我们程度不够。要什么样的地位的菩萨才能够证得呢？初地以上，这个位阶就高了，初地以上的菩萨才能够亲自证得这个真如。在地前的菩萨，三贤位的菩萨都是相似位，都还不是分正位，都是相似位，所以困难是非常困难的。好，真如之相啊，就是显示大乘法的这个体。这一段的文字解释就是那两句，前面的两句，四心真如相即是摩诃眼体故。因为真如就是摩诃眼体，体摩诃眼体就是真如，所以叫做即是，当体就是，它本身就是，并不是两个东西。两个东西的话呢，很可能会有能有所。先放到这里，各位还是觉得不是很清楚的话，后面机会多得很。类似的这种的概念啊，说明本论里面很多，所以还不要紧，不要认为哎呀，我现在听得一头雾水，听不懂，大概这部论没希望，不是这样子。刚刚第一次接触啊，听不懂，非常自然，是理所当然的。你第一次听就听得很懂的话，那你真的厉害了。上根利器，第一次听有一点模糊的概念啊，就不错了。不要心急，这一部论里面谈到这个真如体的地方很多， 尤其下面这个心真如门啊，本身就分为离言真如还有依言真如，就是用言语文字来说明的真如，还有呢真如本身真正的是离开言语文字心源，就是连心去思索思维它都错的。所以禅宗讲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到底是什么，就参这个话头，对不对？到底是什么？就是这个真如，就是这个真如。你在禅宗参话头，你要用言语文字写的话，那一定是被当头用棒子敲下去的，对吧？啊，言语所说的文字所写的一定是错的，当头棒喝啊，是不是用棒子敲下去我不知道啊，总而言之是错的。他告诉你的是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好，这个前面的两句又不云能是，不像这个生命门，后面的生命门是能是，这个真如门是即是啊。而言即是者，无能是所是故，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体的嘛。大圣体就是真如，真如体就是大圣啊，不是，真如就是大圣的体，对不对？大圣法的体，大圣法的体就是真如，所以他讲即是，不能够用能是，理由就在这里啊。所以没有什么能是所是故。又但言显体，显现的是体，而不言相用者，为什么不说它有相有用呢？以离言说相，真如体是要离言说相，就没有相可，连说的相都没有，离名字相，离名字相都没有，离心缘相，这些相都没有。那么这个三句在后面的46页，46页的倒数第五行说：是故一切法从本以来，这个从本以来是无始以来就是这样子的啊。这个离言说相，离名字相，离心缘相，各位再看形容这个真如体的逼近平等啊，虽然不是排除，但是还是很抽象，真如是毕竟平等的，无有变异，不变异，这个又是排除的啊，不可破坏啊，也是从不自上去说明的。下面唯是一心啊，故名真如，很难懂，真如体就是这样子的东西，要离言说，离名字，离心缘，根本就没有相可说，真如体是无相。再回到前面40页，非修成故，真如体不是修成的，它是本来就存在的，无始以来啊，本来就存在真如体啊。佛有出世没有出世都不相干，它本来就存在啊，非修成故，一切不可说，就是离言说，离名字，离心缘，故曰离言真如。离言真如就是后面啊，真如门啊，分为是从哪里开始呢？是从45页开始，离言真如啊，从45页啊，45页的论文是心真如者，即是一法界大种相法门体。从这个地方开始就是离言真如，一言真如，一言真如在哪里呢？在51页开始。 五十一页开始是一言说，分别就有两种真如可以说。第一种是五十一页的如实空的真如，第二种是如实不空的真如。不空真如是在五十五页，所以从四十五页开始啊，讲离言真如。故曰离言真如，说无言说中勉强说个真如，浅于言故，就是以言浅言，就是排遣掉其他的这个言说，用真如两个字排遣掉其他的言说。这个真如就是摩诃言的体，就是大圣的体，亦即诸法之体，所以它能够含摄一切的世间法以及出世间法。这个心真，这个真如能够含摄是一切的世间法、出世间法。各位读过这个中论啊，中论啊，亦有空义故，一切法的成，这个大家很熟了吧？对不对？后面两句不用写哈。若无空义故，若有空义者，一切者不成，对不对？那两句不必写。亦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所以空生万法，是不是空生万法？这两句的意思就是空能才能够生起万法，无论世间法，无论出世间法，都要有空来生出来的。各位上过中论的话，这两句没问题吧？意思都懂，对不对？先要了解空是什么意思。空是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空就是因缘生法，所以无常、无我、无自性，所以叫做空，对不对？空是这个意思啊。因为无自性空，才能够生起万法。各位想想看，是不是这样子？没错吧？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现在是说，因为有空，所以能生万法。这个缘起跟性空之间的关系是这个样子的。是不是缘起性空之间的关系就是这个中论的寄送是那两句两句啊，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就是前两句啊，后面的两句就是这两句啊，对不对？如果是不是空的话，怎么能够缘起啊？生已经生的就不会灭了嘛，已经灭的永远也不会生了嘛。事实上我们这个整个的宇宙里面的实在的相状不是这个样子的，宇宙的相状是一直是不同的啊条件啊错综复杂组合了，它就法就升起了嘛，又经过一阵这个因缘离散了，它这个东西就灭了嘛。生灭是宇宙的真实相，所以宇宙的所有的万法皆空嘛，就因为万法皆空，所以才有生才有灭嘛，才会生嘛。如果不是空的话，是一个死的一个宇宙，不动的宇宙，人也没有生老病死，有违法也不是生住异灭，宇宙也不会成住坏空啦，那是什么样的世界？那是一个虚的世界啊，没有，我们的世界不是这个样子的，对不对？啊，这个缘起跟性空之间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关系就是这样子的，空生万法。现在我们把它推到真常唯心系的真如生万法，一有真如故，一切法得成。你这两句可以接受，真如生万法你也可以接受。为什么呢？在中论讲的空，到了这个中论里面有关积极的实相，就是说后面的两句啊，就是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对不对？后面接的是意为是假名，意是中道义，对不对？那时候寄送是不是一共有四句嘛？所以说即空即假即中， 并不只是空而已。如果只讲空的话，是叫做什么呢？叫做消极的实相。只讲一个空的这个这种的实相，真实相的话是消极的。现在告诉你是即假即中，里面含藏有无量的功德等等的，这就是积极的实相，就是积极的实相。因为光讲空啊，万一空了彻底了以后啊，变成叫做什么恶取空，什么都空，什么都空的话，那我这个行善啊修道有什么用呢？都是一切都是空的嘛，对不对？那个就是恶取空，空到了彻底了，以为这个人啊死了以后啊就像灯灭一样，灯灭掉了就灭了嘛，就断灭见，产生一个断见，跟外道的断见是一样的。印度有那个外道叫做顺势外道，就是认为这个没有来生的，没有来生的话呢，现在是及时行乐最要紧了吧，对不对？赶快，只有这一辈子，只有这一辈子要赶快吃好多穿好多，要及时行乐，反正以后没有了，那是断见了。人死如灯灭，这是错误的。所以因为这个我们佛读这个佛教的这个佛教史啊，就是从这个原始佛教，然后进到这个部派佛教的时代，然后到初期大圣的时代。初期大圣就是讲空的，讲空当然是佛法的中心思想，可是呢有些人这个产生误解，产生误解以后变成一个恶取空，所以后来由这个弥勒菩萨或者是无着菩萨或者是世亲菩萨发展出这个瑜伽法相的这个第二期的大圣。这是从有啊，从有这个方面去解释这个缘起，解释这个空啊，万法为师。不像那个中观以前的或者般若啊，空到了完全彻底空掉。后来呢有本身也产生了一些这个这副作用啊，空产生了副作用，发展出这一个法相瑜伽这些思想出来，然后到了后来再来调和空和有，就有了这个万法唯心，一切唯心造的这个就是所谓的真常唯心系。当然太虚大师就不称它叫做真常唯心，叫做法界圆觉，对不对啊？太虚大师称它叫做法界圆觉，把这个地位了提得非常高。那么应圣导师啊，他是判这个叫做真常唯心啊，他就没有把它判得那么高。因为导师本身还是跟这个中观呢是比较契合的。当然这个佛法通通都是良药，哪一位啊对哪一个法门认定是最契合的，那就是第一最好的。法门跟法门之间有一些这个抵触呢，这是很正常。所以这个地方讲到真如啊，是能够含摄啊一切世间法、出世间法啊。如果你这个能够接受，那么这个说法你也可以接受的。因为这个是只讲空的，这个是即空即假即中的，或者是讲从空到假再到中的。次第性的推展到这个积极的实相论，这个最高的真理本来是空，现在讲真如，就有中道的思想在里面，调和空和有，它 它能够升起万法。升起的万法包括了出世间法，包括了世间法。好，接下去次二句，次二句啊，是说的是生灭相，就是生灭门，生灭相门啊，就是心生灭门。那么这个说的是随缘真如，前面只是说的是体，摩诃缘的体是不变，真如不变的状态之下，就是真如本身跟那个摩诃缘体是同一个东西。现在这个呢是生灭门中，刚刚我讲的举十个这个经的像，全部拿出来摊在桌上给大家来探讨，种种的差别相，种种的作用，全部都要提出来讨论，对吧？刚刚不是讲以经作器，器器皆经吗？现在讲的生灭门就是以经作器，来讨论这个器。他这里给他起名字叫做随缘的真如。真如随缘，随两种缘，一种是他这里称它叫修行缘，那么事实上呢就是净缘啊，清净的净，净缘。如果随的是净缘，那么能够示现摩诃缘的自体以及相以及用，随净缘才能够显现这个三大啊，大圣的三大。这个三大要翻然才能够成就，把染污的部分翻转过来，对治，换句话说，针对了病才能够显现这个治愈以后的情况。四心生灭因缘相者，就是论文啊这一句啊，四心生灭因缘相这一句啊，包括了三个部分。哪三个部分呢？第一个是生灭心这一部分，说明这个生灭心的这一部分啊，是在page 56，其实应该是55页的最后一行啊。55页的生灭心的这一部分啊，是55页的最后一行，从这地方开始说的就是生灭心啊，就是那个阿利也是。正望和合的，好，翻到前面40页啊，倒数第三行啊，生灭心啊，在55页的最后一行，也就是阿赖耶识，正望和合啊，生灭因缘第二部分叫做生灭因缘，即下文啊，五义转生。五义转生在85页，85页的倒数第四行这个科判里面，各位看到是上生灭因缘，对吧？啊，看到吗？85页的倒数第四行是上生灭因缘。再翻到前面的40页，最后第三部分啊，叫做生灭相，即下文的粗细惑相。粗细惑相呢，是在105页，105页的科判是43，世上生灭之相。再翻到41页，倒数第二行，修行翻持，这个持指的是染法啊，染污的法，把染污的法翻转过来啊，这个持啊指的是染法，翻这个染法，即显示大圣三大。把染法把它翻转过来，就能够显现大圣的三大，体大、相大、用大。 那么幡然才能够显示，所以就有能有所。变成就是说要靠染净才能显示啊，要以染净法才能够显示三大。所以在这个关系，染净法跟三大之间的关系，这个就是能事，三大就是所事，就有能有所。这个事啊，这个事就是显示或者是表示的意思，就是显示表示。所以在生灭门中就有了能，有了所了。真如门中是不生的，不讲这个生起啊什么啊，所以讲啊，而且呢那个体啊就是真如，真如就是那个体，所以当体即是，所以叫做即是。所显之体大，仍然是随缘不变之体，就是跟那个真如门的体是同一个东西啊，还是那个体，并不是另外有体。我们刚刚讲了比喻，十个经所做的经人是代表十法界，就他的体来讲是经，对不对？叫做器器皆经嘛，十个东西放到桌子上，就体来讲它就是经啊。然后到生灭门中，体相用三样东西通通要拿出来讨论的时候，生灭门中的体跟那个真如门的体是不是还是同一个体？是不是？是吧？还是同样的那些黄金啊，并没有别的地方抓一块黄金来讲那里是一块体啊，用块的，块的它也有像，不是这个意思。意思就是说，就这十个人，十个众生，当然佛是就近众生或者尊级众生，这十个众生用金子所做，为什么用金子做比喻呢？因为都有佛性嘛，所以比喻做黄金嘛，都有成佛的可能性嘛。在真如门，以真如门的这一种的讨论的方法来看的话，只看它的黄金的本质，其他一概都省略掉了。无生门，这些东西的当体就是金子，体就是金。到了生灭门中，谈体相用三个都要谈的时候，那个体跟真如门的体是一样的嘛，就是那个体。这十个的经体跟那个变成全部都是去考虑经体，不是同一个的经体。所以他这里讲到三大里面的所显的体大，仍然是刚刚真如门的随缘不变的那个经体啊，也称之为法身。这个体真如体就是法身。好，再来哈，下面接着又说，真如跟无明之间的关系，真如去熏无明，这个是我们后面论文里面很重要的，也是彼此染无的跟清净的彼此互相怎么去资助，怎么去熏习，很重要的部分。好，现在是真如熏无明，于是乎真如为因，无明为缘。这个时候真如是主动的，于是乎净法生，染法灭，清净的法升起，而这个染污的法慢慢的灭除，真如熏无明。所以真如为因，无明为缘。但是呢，后面他这个讲，无明熏真如，则无明为因，真如为缘。 即染法生，净法灭。看起来好像是跟前面那段文字啊正好相反啊，两个相反嘛啊，前面能够成立，这一段也能成立，但是呢，我是觉得有问题啊，这句话有问题。真如为缘，这四个字是有问题的。无明为因，没错，但是真如可不可以作为缘而生起这个染法？我们休息一下，回头再来讨论这个问题啊。